在土耳其市民派代表觐见麦兹哈尔帕夏，向他诉说生活艰难，迟迟不见波斯尼亚军队开来，以及来自当地居民或某个基督教大国的威胁的当天，他们就已指出有两名主要祸首。基督教徒科斯坦帕夏和从不关心保卫国家的暴君和酒鬼威利帕夏。麦兹哈尔帕夏当时就急电要求召他俩回国。大国民议会会议结束以后，他又发了急电，请求哪怕撤掉威利帕夏一人也好。他的电报到达之前，竟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威利帕夏被召回帝都，而哈菲兹帕夏被任命接替他。大家每天都盼望他从辛帕扎尔前来上任。麦兹哈尔帕夏顿时感到松了口气，见威利帕夏接受这一通知时态度平静，并准备立即动身，毫无干预波斯尼亚事务之意，他更是满怀喜悦。威利帕夏不打算等哈菲兹帕夏来后再走，他太了解这位参谋部的军官，骑马的外交官了。听说将有两个骑兵连随同他前来，威利帕夏淡淡一笑，对麦兹哈尔帕夏说：
他要是带20多个骑兵来，那我一年到头都得用两只手替他洗刷马匹了。再见。
从星期五到星期二，帕夏一直在做动身准备。他拜访了所有的领事，在英国领事那里待的时间最长。几个心腹当中，他只同穆拉加、麦赫米吉哈吉和苏莱曼·亚库鲍维奇·毛拉做了告别。家里的人都行动起来了，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不过玛拉仍像平常一样每天晚上都来。帕夏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他也不敢问，只是每天夜里都胆战心惊，睡得更少。他不断地问自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该怎么办。他不明白所发生的事。白天他怀着恐惧，远远地听着聚集在城里的老百姓们发出的喧哗声和喊叫声，夜里倾听交替传来又渐渐消失的枪声和巡逻队的呼应声。他发现萨拉和其他人都准备走了，这一切叫他又急又怕。直到星期一午饭后，他才提起走的事。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了，空空的房间里能听得见回声。即使在这一天，他也像平常那样没有完全穿好衣服，坐在沙发床上，门和窗全都敞开着。玛拉也像平时那样走进房门，关上门，在他身边坐下。帕夏抽完烟，才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这时他正仔细听着楼下捆扎筐篮发出的声音和仆人木屐的走动声，并且告诉他明天就要动身。说到这里，帕夏又补充说，这没什么了不起，也不要紧，说他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说他已付了下一年的房租，说他需要什么尽管到麦克米奇的小铺里去拿，小铺没有的东西用他给他留下的钱去买。
如果你想回特勒弗尼克父亲那里去，你尽管说好了，穆拉贾会找机会送你去的。我想你可以过得不错， 先这样安排，以后嘛，再说。
他顿住了，第一次面露窘色。他低低地垂下头，见他不吭声，又抬起头，生怕他以为他在哭。在这次谈话的整个过程中，他只在开头叫了他一次“孩子”，像往常说
“怎么样，走吧，孩子”
这句话时一样，而且像是说错了似的。因为后来，一直到谈话结束，他同他说话始终是冷冰冰的，无论语调或表情，都没有一点温柔。他已经不听，也听不懂他说的话了。此刻发生的一切，所说的一切，他在梦里早已看见和感觉到了。这一切对他不啻是个打击，使他窒息和两眼发黑。以后他可怎么活？他还能做什么或说什么呢？他是要走了，可耻辱却留下了。马匹、仆人、狗，他都带走，唯独把他留下。他自己走了，却把他留下。他只觉得心里空虚，有什么东西在胸口翻腾，太阳穴突突直跳，接着眼前一黑，他晕了过去。他自己走了，却把他留下。他俩面对面站着，他对他说了几句话，拉着他的左手，迅速地抚摸了一下他的头发和脸，然后转身离去，并拍了一下手。萨拉走了进来，把他带出去，并把一个装有礼物的小匣子交给他。他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带他走过一个个房间。这时，玛拉忍不住哭了起来，她哆嗦着，不由得把小匣子紧贴在胸口。一个仆人走来，拿走了他的铺盖。萨拉搀着他，把他送到大门口。告别时，用他那冰凉的薄嘴唇吻了吻他的双颊。玛拉在绿荫如盖的街上走着，似在梦中。一直侍候他的仆人萨利赫和另一名仆人，他弓着背，扛着他的褥子、枕头和床单，跟在他的两旁。萨里赫帮他拉开门栓，推开房门，扛行李的仆人在地上坐下喘口气，然后才开始解绳子。他把小匣子放在解开的行李边上，满怀同情地看了一眼玛拉，道了声别，就走了。他环顾周围，房间里空空荡荡，没人来住过，所有的东西都不曾动过。他的身子摇晃了一下，先在地上跪下，接着便一头扑倒在地板上。他浑身发抖，牙齿打颤，一直憋在心里几乎使他窒息的痛哭终于迸发出来。玛拉多么想呼喊一个从小就叫惯了的神圣而又伟大的名字，但从他的嘴里蹦出的只是嚎哭，拖长的嘶哑的哭声，泪水和口水躺在一起。他想哪怕稍微歇一歇也好，但嚎哭一次又一次涌到喉咙口。他用双手紧紧抓住枕头，把小匣子甩在地上，那些小玩意儿撒了一地。他竭力控制自己不哭，徒劳地试图呼唤圣母的名字。第二天，他仍然心里沉甸甸的。他爬到窗口，把头贴在墙上，浮肿的眼皮垂在一宿不曾合过的眼睛上。室内一片混乱，直到哈穆莎按时前来打扫。就在这天早上，维利帕夏走了。 天一亮，驼寨拉着行装，萨拉领着男女仆人向巴基亚走去，随同的还有几名骑兵。这时帕夏再次前往可尔施拉去检查马匹和随从部队。和往常一样，早上他显得很精神，目光炯炯，容光焕发，而且十分健谈。天已大亮，店铺相继开门。当从丘莫里亚河上的木桥上传来帕夏队伍的马蹄声时，老百姓们纷纷从家里跑出来观看。12个骑兵排成一列长队向前行进。走在最前头的是司务长、阿尔纳乌特人以及两名号兵，离他们5-6步远才是帕夏。紧接在他身后的是副官萨夫维特少校，他那深黄色的脸上毫无表情。接着是3名卫官，走在这支队伍最后的是4名阿尔纳乌特骑兵。所有的人都穿戴整齐，装备齐全，身上背着装在旅行袋里的雨衣和塞得鼓鼓的行囊。在丘姆里亚河桥头，帕夏再次同苏莱曼·亚库巴维奇·毛拉道别。帕夏昨天向他道别的时候，就发现老人面色苍白，心情忧郁。毛拉面容清瘦，两颊深陷，两只明亮的平常总是含笑的眼睛流露出忧郁和不安，看得出毛拉病得很重。他不抱怨什么，只是说人生易逝，还谈到死以及罪恶的尘世。当帕夏告诉他自己就要走了，他才难过起来。
你们全走了，你们把亲爱的萨拉热窝，把这口大锅里的我们留给什么人呢？你们都要各奔东西了，愿真主保佑你们，保佑您和所有的土耳其人不死。可我们留在这里未必会有什么好结果，我们都变坏了，彼此争吵不休。现在呀，等着瞧吧，看什么人来整顿秩序，改信基督教。贝伊们在大国民议会里打起来了，连路易哈吉也集合队伍了。
维利帕夏笑着说道：“
是啊，洛约哈吉的时候到了，像他那号人，以前好光景也只配带上镣铐去砸石头，哪儿轮得到集合队伍和大人先生坐在一起开会呀？谁要是命大，准看得见他们会打起来的。他呀，喊2-3声放几枪，准溜回家里叫老婆把他藏到板凳底下去。德国鬼子要是在萨拉热窝待上2-3年，他们准会第一个把帽子拉到脑门上，巴结十字架，啃猪肉玷污自己。我亲爱的维利帕夏，这里不会再有正人君子，只会有贪婪的穷光蛋和更加贪婪的贝伊们。各种各样的人都会到这里来，什么事都会发生。我们经历的一切已经成为过去了。
他压低嗓门，像祈祷似的说起伊本·阿巴斯关于可怕的新时代的预言来。
笃信宗教的人们的心也是会死去，就像盐在水里要融化一样，任何力量都无能为力。
清晨，马来曼毛拉坐在自家窗口，见帕夏走过来，便起身向他问候。帕夏放慢马的脚步，向毛拉行了几个军礼。当他走了过去，拐进街角时，苏莱曼毛拉还站在原地，举着双手祈祷：
愿真主帮助和保护这个行路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和高尚的人。
他们沿着塔什利罕街和普列德伊曼勒特街向前走去。店铺大多还关着门，尤其是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开的商店。有的地方可以看见几个土耳其人坐在自己店铺的橱窗前，和平时一样，橱窗里没有陈列商品，都藏到里面去了。这样，一旦需要，马上就可以把店门关上。巴什塔尔奇街上有许多商贩和手艺人。塞布利尼街附近围着一群看热闹的人，他们在观看像阅兵一样庄严而缓慢行进的骑兵队伍。时而有几声锤击声从卡塞杰尼克那边传来，绿荫如盖的麦伊丹从来都是部队集合的地方，此刻从那里传来了压低了的喊叫声，而且声音越来越大，听不清说什么，只听见人们对一阵阵高喊，又是嚷又是叫，表示赞成。嘈杂的声浪在城市上空回荡，高一阵低一阵。
哦哦，
骑兵们加快步伐，沿着科瓦奇山向上走。帕夏一手扶住马鞍，转身用不让任何人听见的声音对萨夫维特说：
我相信是奥地利人把他们逼进坟墓的，可惜不是我。
他们越往上走，城市的面貌就越清楚地展现在他们的眼前，屋顶上炊烟缭绕，栗子园上空雾霭弥漫，宁静的空气时而被乌斯塔式的叫喊声划破。
哎哎，
他们出了威舍格勒城门，泉边草地上坐着十个全副武装的土耳其人，这是乌斯塔式的警卫队。一看见这些骑兵，他们就骚动起来，开始低声议论。其中有几个站了起来，他们的温切斯特枪在太阳光下闪闪发亮。他们一声不吭地看着这对骑马人一一走过。城市从视野里消失，万籁俱寂。清晨的空气里只听得见泉水叮咚声和莫夏尼查瀑布从高处落下时的轰鸣。道路平直，一排排橡树和晚梨树俯瞰着它。落在地上的橡石还是轻的，被马蹄踩得嘎吱作响。骑兵们在泉水边停下来印马。在离他们很远的地方，山脚旁萨拉热窝最后一家小酒馆隐约可见。有几个抱着武器的士兵正躺在小酒馆门前的草地上，草堆里有几只碗，看样子是他们喝果子酒用的。这也是乌斯塔什的一支巡逻队。尽管乌斯塔什的上司禁止出售酒精饮料，他们还是躲到这里来喝酒了。两个士兵牵着一条火红色的母狗，另一条毛茸茸的黑狗围着它团团转，其余的士兵在用粗鲁的士兵玩笑寻开心。从上面看去，这场面十分叫人作呕。 也许是因为隔着一段距离的缘故，既听不见说话声，也听不见笑声，仿佛这一切是一幕精心布置的哑剧。军官们在低声交谈，他们正嘲笑那些忙着看两条狗的交配的波斯尼亚士兵。帕夏沉默不语，像平常一样，一到中午他就不那么精神抖擞了，忧郁和气恼攫住了他。太阳升得越高，他就越明显地感到心情沉重。他勉强抬起眼睑，只说了几句话。他们的道路在向上延伸，多时难走。太阳在头上烤，路越走越陡，马匹开始打响鼻，浑身直冒汗。他们蜷缩着尾巴向周围顾盼，常常在光滑的石路上打滑，马掌下直冒火星。两名军官一边擦汗一边骂了起来：
去他妈的波斯尼亚，这是什么鬼地方，爬呀爬呀，爬得精疲力尽，像登天一样，爬起来一看什么都没有，山顶连着山顶，石头连着石头。哦，见鬼，狗住的地方。
他们重又沉默起来，人人怀着愤怒，在灼人的阳光下继续前进。